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江晴。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查考列王记，不晓得我们主持人呢、我们的感觉怎么样。那么姚谦就觉得，哎呀，这个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列王的事情呢，特别是北国的王呢，大部分差不多没有一个好王，那么他们的事情呢也没有很特别，我都是恶王。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看到最后几个王他们的恶事，我们今天要看他们亡国前呢，比加王跟何西亚王呢他们的事情啊。我们翻到经文是列王记下，大家有圣经翻到十五章，第十五章呢我们会看23到31节，而且我们也要看最后一个王呢，这个何西亚王呢，特别参考17章1到6节。那么你说中间其他的经文呢，大家有空自己小心去看。那么这个经文呢，特别提到最后几位王呢，他们的事情，也差不多是公元前732年到722年之间的这个时段了。大家有圣经翻到十五章，我们先来念15章23到31节这一段，好不好？
23节开始，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尔哥伯和亚利耶并基列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谢谢小燕啊。历史的记载呢，有很多王啊的人的名字啊，有很多地方啊等等呢，都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念历史也不单是关注到这些地方这些人的名字， 最主要这段经文刚刚念23到31节呢，是记载这个北国的列王呢，最后三个王啊，亡国以前呢，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形势。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三个王是叫什么名字？
比加辖，
比加辖，
比加，
还有一个比加，
还有一个何西亚，
何西亚啊，非常好啊。那么23节就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首都撒玛利亚登基嘛，做王2年等等。那么还有呢，比加就是25节，比加辖的将军，他的名字叫比加利玛利的儿子背叛他等等，所以他也做王了。还有呢，何西亚就是30节啊。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比加，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哇，这么短的经文，看最后三个王，刚刚了解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在位的情况，大家有什么感觉？
都是靠篡位上去的，除了第一个比加辖是吧？后面两个王都是篡位，然后当上了国王。而且他们的统治时间比加辖只有2年之外，另外两个王算不长不短吧。
如果我们呢真的去参考不同的王在位的时间呢，如果我们有一次的特别去研究呢，那么姚谦在查考的时候呢，我就再看看他们列王在任的年期。我刚刚说这个比加就不到1年，比加辖呢在位有6年，那么何西亚呢最后一个王呢做王9年，都是很短。最长的王呢，在北国的众王里面呢，最长在位的王呢是耶罗波安2世，41年，这个是背景资料了。那么再来呢，就是这个耶户王呢27年。那么我们说这个暗利22年，巴沙24年，还有这个耶罗波安1世呢22年，5个王呢，他们都是超过20年，其他的王呢全都是24年不到，有一些10年不到，有一些可能8年。所以这些北国的王呢，不单是我们今天最后这几个王比加辖跟比加王呢，都是不长的王。回到今天的经文呢，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不如先来说一下这个比加辖，他的父亲就是米拿县，我们上一集说的短暂的统治，刚才两位说了仅仅是2年，他的父亲其身不正。我们还记得的话，米拿县是个非常残暴的人，他为了讨好亚述国，他也向国家里头的富人呢征收那个重税嘛。后来他的儿子也行他父亲的旧路，也行耶罗波安的旧路，继续好像姚牧师说的公式化的经文，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头。做王2年期间呢，还是统治着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其实刚才珊珊也提到一个点，以色列后期很多的谋权夺位的君王交替，比加辖这种和平交替呢是少有，可是他最终还是被他的手下一个将军以武力篡位推翻他的政权，最后他是死在撒玛利亚的王宫。这个就是他做王2年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情，让他是丧命的。
其实我们现在是查考古以色列，特别是北国这些列王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发现呢，亡国以前呢，这些王呢，一方面他们的任期可能都不长，另外刚刚出现2、3边篡位，他们都是被杀，另外一个代替他来做王的。不晓得我们面对或者说看到这个情景啊，对这些王的遭遇有什么感想呢？
我看一些资料说，耶罗波安二世他在位的时候是比较繁荣的，但他去世以后呢，其实经济就下滑，民不聊生这样子，就在那个经济不好，然后政治就会比较动乱啊。我想很多人都会希望有趁机而起，就是夺那个王位来做，所以他们就互相背叛，然后自己坐上那个位置上。
谢谢张青啊补充。其实从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他做王呢，姚谦就翻查，哇，他有41年了，是最长那个北国的王，而且在他在任的时期呢，都是有一片繁荣的。但是好像张青刚刚说，往后的王呢，比方这替他做王这个撒加利亚只是做王半年6个月，沙龙1个月，米拿县有10年就比较长了。为什么会如此呢？ 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经过这个好像很繁荣强盛的耶罗波安二世这个王往后呢，会有这种的情况出现，我们只是表达感想而已了。
我相信因为经文一直说那些北国的皇他们就是也耶和华的怒气，就是没有离开他们拜偶像的罪，特别是北国他们一直拜金牛犊，一直都没有那个离开这个东西。当经济好的时候呢，那些有权势的人就可能会有腐败啊，就是也会欺压穷人啊，这样子。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耶和华不喜悦的，带来神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一定会发生，只是看时间。
所以我们还是说这些列王呢，这里十五章二十八节，姚谦称作公式化呢。二十八节记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是最重要的宗教的原因。耶和华不喜悦这些王呢，他们就来灭亡了。其他人呢，对这个状况有什么你的洞见？
我也来说说后面的王这个比加吧。经文说他是二十年，不过二十这个数字呢，有很多的解经家也是怀疑的。如果从他杀死比加辖算起来是不合理的。根据一些资料呢，他应该是真正治理以色列国只有八到九年。不过其实比加他作王的时候呢，亚述是占据了大量的领土，很多北国的居民都被掳去，这是一个历史当中非常重大的事件。那你说为什么他一作王就会面临这么重大的危机呢？很明显，因为刚才张琴也说到以色列国他们做的恶事，因为神向他的子民要发怒了，过去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们都没有回转，都没有去悔改。你说米拿县家族为什么就没有受到亚述国的入侵呢？连他的儿子作王期间，亚述其实都没有入侵的。因为这个比加作王之后呢，他就觉得我要走一条自立自强的路，我不要再受到亚述的控制，我要摆脱这个路线。所以他就有个计谋，十六章说他跟亚兰去合作，但结果还是亡国了。背后全都是神的主权在控制着，因为他们始终都没有悔改，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帮助，没有呼求神的帮助。
当他们面对外敌，他们反而去求另外的国家来帮忙，不去求告耶和华，就没有回转的心，这样子。
谢谢啊。和本圣经呢，这里二十七节十五章呢就清楚啊，这个翻译是做以色列王二十年啊，我们就相信这个年份。因为这些列王呢，连我们查考他们的历史背景呢，其实他们做完那个长短呢也有一些出入的，这个也不是一定很准确。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看是最后这三个王嘛，比加辖、比加跟何西亚王，还是集中在比加辖跟比加这两个王。那么如果我们留意呢，刚刚分享呢，十五章二十九节呢提到，哎，当时外敌啊，不单是这个北方，他们过去我们说这个亚兰王，二十九节就说在比加王的年间呢，亚述王呢提个拉比列士再来抢夺挪去以色列地啊，他们的地方已经影响以色列国了。所以我们看见北国最后的王之前呢，这个亚述呢已经对最后的一两个王呢威胁很大了。大家对北国最后这几个王他们面对这种艰难的情况有包括什么呢？
他们面临的情况其实都是差不多，就是以色列国在那个时候是很弱小，很小一个小国家，在周围几个大国中间。其实我看到最后比加和何西亚，我看到的倒更多是神对他们的怜悯，就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在位的时间并不算短，一个二十年，一个九年。然后亚述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在之前米拿县的时候就来过。米拿县是给了好多银子，然后亚述王就回去了。在比加的时候是第二次来，然后何西亚的时候是第三次来，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大国来犯的局面。在这个危机面前，他们其实最有机会向神呼求的，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反思自己的这个行为，就不停地去投靠周围其他的强国。
所以都是有一点混乱，这些列王都最后呢 都是不断面对这些强国的威胁。
飞行里飞才能来靠住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黑暗中有光明，困惑中有盼望，无论顺境或逆境，生长依靠耶和华。
我觉得亚萨王他是勇武有力的王，但是在信靠耶和华神信仰的事上他就失败了，不可以坚持到底，还是一种的遗憾的。
我想起一句话，就是生于忧患啊，死于安逸。亚比安跟那个亚萨也经过困难，但是后来他们比较顺利，反而不会依靠耶和华，变成依靠自己这样子。有时候在困难当中发觉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就会呼求，到自己平稳有能力的时候就觉得啊，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就忘记神、嗯、可能在安逸的时候更要提高警觉。
对对，
飞行里飞才能来靠住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黑暗中有光明，困惑中有盼望，无论顺境或逆境，我心中依靠耶和华。
我们也可以想想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怎么保持对神的忠诚度呢？
中更依赖，洗净中更坚强，无论顺境或逆境，我心中依靠耶和华。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回到我们列王记查经的时间，今天我们是看北国最后三个王比加辖、比加跟最后的何西亚王十七章一到六节，请珊珊替我们念出来好吧。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
嗯，最后六节的经文呢，这里十七章我们选读，都是记载一个最后这个何西亚王的遭遇。他做王第一节说是九年，九年也不短，但是也不是长哦。但是他也是一个恶王啊嘛。第二节也是很清楚记载，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大家对这个何西亚王，他的恶行跟以前的王有没有两样？都没有分别。
哎，还是有些分别的
啊！你们你说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我们看十五章三十节，给他一些简单的背景。他是以拉的儿子，后来背叛比加，把他杀死篡了位。不过他也不是做王很多年，但是他做王初期很特别，他也是个亲亚述的人。那么北国以色列人因为第一次的征服呢，已经很多人去到亚述，所以领土占据的地方也所剩无几了，人也不多，残存衰弱的国家只能够暂时做这个亚述强国的附庸的小国吧。但是他做王九年期间，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不甘心，我不想再做亚述的附庸的小国。于是第四节怎么说呢？他就有一个想法，我要投靠埃及，或者说跟埃及王去联盟攻打亚述。但是能不能够借助埃及的势力呢？显然是不能够的。他后来的结局也是被囚禁的。
好，小燕呢就把这里十七章三节提到这个最后王何西亚进贡了对亚述王，这个是很明确。所以这个何西亚王呢，也是在没办法里面呢，就要臣服这个亚述王。但是第四节呢，就让我们看见他不甘心投靠另外一个国家，是埃及王叫梭。大家觉得这种的行径，其实也不单是他这样做，其他的王，或者是有机会我们看南国也类同发生对巴比伦王一样了。有什么感觉呢？他同时要照应埃及跟亚述。
哦，我就想到，从米拉县开始了，就已经贡献给那个亚述王，就国库空虚了，然后还是要向那些富人拿钱，所以去到何西亚的时候，可能就是没什么钱了，就是
国家都空了。
是啊，就拿不出钱来，或者就是给了以后了，可能这国家就更困难，所以说不定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不想再进贡这样子。
对，
是，但是呢，他以为，我觉得他就有点奇怪，他以为找埃及王来帮忙，埃及王帮忙以后呢，其实也会向他拿好处嘛。就是不是钱就是地，所以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为什么刚才我说是有分别的，他跟以色列的诸王，因为在十七章二节说他行恶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可能没有那么坏，不过他也是个恶王，他也是那个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不懂得去求告耶和华的人，没有顺从依靠主的人。其实何西亚呢，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悲剧人物吧。他自己也没有复兴的斗志，他心也是有不甘，但又没有能力再向亚述进攻，很绝望的时候呢，他也是燃起希望的烛光。不过呢，可惜的是，他把那个希望放在埃及王的身上，以为借助埃及就可以摆脱亚述。今天我也想回忆一下一个先知，何西亚先知也曾经斥责过北国以色列像愚蠢的鸽子那样，怎么样呢？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依靠神呢。
所以小燕就提到另外一个先知何西亚先知跟最后这个北国王何西亚王呢，其实他们可能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大家都了解小先知书这个何西亚先知他的家庭的悲剧，而且我们说这个北国这个时段呢，可能也是何西亚先知他家庭发生悲剧那个时段，如果我们把这个情况跟何西亚先知那卷书同时来放在几年呢，可能我们的那个领受呢也会有一点不同。不管怎么样，这里是提到最后这个何西亚王呢，因为第四节说他被锁进囚在监里，因为亚述王呢了解他两头蛇，我是广东人，我说他同时投靠埃及也同时要进贡这个亚述呢，其实他很痛苦的。第五节呢，可能他已经囚禁在监里了，整个国家被这个亚述王，第五节怎么记载，围困三年，你怎么想到三年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回事，整个这个撒玛利亚这个首都都被围困啊，结果都亡国就在眼前了。
刚才说何西亚应该是已经被软禁了嘛，就是被困在监里，然后亚述王上来就围困撒玛利亚。那其实北国已经没有皇了，就是群龙无首，经济啊或者民生一定很差，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挺厉害的，就可以顶住三年。
顶住三年，我们这一代人呢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父辈呢他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在香港那个时候他们是三年零八个月呢很痛苦的，这一群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围困三年呢对于当时那些人呢真的不容易，所以国破家亡就是这种个悲剧了。
其实这个光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上来说的话，我原来不信耶稣的时候认为我有一些事情都是对的， 然后呢，等到圣经的话来光照我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以为对的那是错的。
嗯，
因为我的对与错的标准只是在我个人认为上面，在他人身上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对的。
是光芒太耀眼了，它会照出人心的真还有人心的伪。那刚才也说有的人会因为这个光而跌倒，因为他们露出了邪恶或者不敬虔的一个真面目。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
加上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嘛，
嗯，
所以呢这个光会把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你心里头所思所想的全部都显露无疑的。
圣言。那么很快我们看这个北国的历史呢都到末盛了，下回呢我们会回到这个南国，因为北国亡国往后呢南国还在嘛，那么列王记呢记述在记载他们的那个事情，这个也是一个交代。我们面对这些国破家亡的情况，对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没有呢？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多多来体会的。
作为一国之君是责无旁贷的，像刚才几位都分享，其实神是怜悯也是公义并存的，他给了以色列民包括南国也好北国也好很多次悔改的机会。刚才珊珊也提到，其实亚述并不是一次性的就把所有的人民掳到亚述，中间是隔了三次，来到何西亚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次入侵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握前两次的机会来求告耶和华呢？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悔改，我觉得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能够被扭转的，关键在于人的一个选择了。
围困三年不容易啊，就是我们想象不到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神给他们最后的机会吧。如果这个时间回转的话，应该就有转机的。
圣经呢，当然多看参考为什么他们亡国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忘记这一章十五章二十八节还是那个公式，在神眼中这些列王他们为祸国家，自己也犯罪，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也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要小心，不要拜偶像，也不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作为信徒，作为同工，有没有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考验。好了，我们今天也到最后的时间了，我是姚谦，
我是张琴，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再会，
再见。
当你重新建造这卑微根基的时候，就接下生命的火来焚烧。